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们跟进入今天的微声音哈。
还首先还是回顾历史哈。
嗯。
历史上的今天，1978年的今天呢，三名美国人驾驶热气球首次完成横渡大西洋的飞行。
哎，一下想到那个科幻小说了。
刚才
环球80天。
刚才在读这个简明新闻在结尾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飞行起来了。今天的主题就是飞行。
哦，那我就跟着你飞好吧，你带我飞。好，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第一条这个新闻，是在网站这个带你飞了，马上带你坐。
哎，这个可好玩了，我觉得。
哎，你去玩了吗？
我觉得小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肯定啊，特别有童真，你觉不觉得？这个是来自于 Sydney Train 的网站的。
就在前几天，悉尼中央车站的一号站台上演了和魔幻哈利波特特别相似的一幕。
当然不是要大家往那个柱子里面去撞去上那个，
或者是，对，或者是骑，或者是扫把摆满了。
活
动2天期间呢，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Track Safe 轨道安全呢就和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节目《托马斯和朋友们》合作，推出了一款真实版的托马斯小火车，让学龄前的小朋友们和托马斯拍照画画。在欢乐中轻松学习有关火车的安全知识。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种玩耍当中学习，你不仅印象深刻，而且你没有压力哈。那么参加这次活动小朋友们都是2到5岁的学龄前小朋友，车票的票价非常是个良心价，5澳币，而且陪伴小朋友的成人是免费的，我们可以陪一个小朋友去10个成人。哇，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参观的时间呢是90分钟，正好一部电影的时间。
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说的这个就有意思。其实很多人，很多家长，尤其是朋友之间，会互相帮忙带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带个3、4个，
对，是一个成人带好多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带好多个成人。
这个活动还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呢，鼓励小朋友们把自己 cosplay 成托马斯和朋友里边的一些角色，他们自己最喜欢的角色呢，当然呢，对他们会更具吸引力一些。
是的，
当然除了给孩子们呈现出真实版的托马斯小火车之外呢。人家还准备了各种娱乐娱教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让小朋友们通过听故事、唱歌来学习安全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呢掌握学习和铁路相关的知识。
对，还有教小朋友怎么上下安全的上下火车，因为我们知道在车体和站台之间它是有个 gap 一个缝隙的哈。这个教小朋友怎么注意步子跨得大一点哈，不要这个时候下站台下火车的时候东张西望。那最让人这一点，我觉得最让人欣赏，就是觉得小朋友对当天这种安全意识教育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对，尤其是这种他们喜欢的角色，那种代入感。他们的这种从小学会的东西一定会受益他们，让他们终身受益。
对，而且你觉不觉得现在有一些动画片不仅孩子爱看，大人也爱看，像托马斯我也看，和他小伙伴，我记得有一集就托马斯遇到他那个朋友运的什么呢， caramel 焦糖，那翻了以后那火车车厢上挂的全是焦糖，开过去每个人都觉得好香好美味。看完这个动画片马上我就奔到麦当劳去买了一个焦糖冰淇淋吃，就我一下把这个单词 caramel
一下又把
永远忘不了了。
对，一下子把自己的吃货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我们下面来看看每日邮报，还是跟这个吃的有关。
一说到墨尔本呢，估计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墨尔本有最好喝的咖啡，
那
里的艺术氛围呢，也会让我们流连忘返，
哎，
特别的文艺气息浓郁。
对，就是那个地方感觉生活很精致，很艺术有品味哈。当然我们悉尼也是一样，好多澳洲城市都这样。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对于生活很讲究，绝对不将就，很有格调的这么一个男生。
有点绕啊，讲究但是绝对不将就。据每日邮报报道呢，前几天墨尔本队圣基尔达队和这个墨尔本队呢在 MCG 举行了比赛，一位朋友就发现呢，坐在他前面的一个男孩子，哎，年轻的，啊，
小哥，
就我们就叫他小哥吧，竟然带了自制的午餐，摆在膝盖上的小餐桌上，哎，小餐桌上看球赛，人家和周围一群吃快餐喝啤酒粗犷不羁的球迷们是完全不一样，就唱一张这个沙发就能这个
北京餐了，
葛优躺，
再来一个马杀鸡更舒服，来个全套哈。就关键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糙汉子的对比一下就出来了。这网上有这个图片，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小哥是自己带了一个餐盘，这个餐盘里呢，小餐桌摆膝盖上，然后上面放了餐盘，盘子里有火腿，有 avocado， 有橄榄菜、面包，还有 cheese。 说实话，你看蛋白质、蔬菜、水果什么的，
有牛油果的，我觉得就是豪华餐。
真的
哦，因为最近不是有个报道吗？说根据这个牛油果就可以分析这个一个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
陈云
的，你看陈云都马上想到了，那要营养有营养，要口感有口感，要格调有格调哈、啊。人家这种自带某种某格光环的这个不将就的午餐，把周围的糙汉子就可以说进行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哈。
嗯，一位网友就把这张图片就分享到网上了哈。
嗯，
有其他网友呢，网友的眼睛还是尖哈、
嗯，
把注意力放在他的餐具上了，因为餐具有个什么呢？有个刀。他说：“哎、
哦，
能把刀带进赛场吗？”
嗯，关键是如果坐他边上的人还真受罪，你就什么吃的喝的没有，要么就是一香肠，要么一罐啤酒，人家在那儿喝吃的多有滋味啊！
先打探他是哪个队的球迷，哎，我也是分享一下。
哎，这个好，哎，这个套近乎的方法真好，
对吧？
嗯，所以说这个生活中除了远方和诗歌，还有格调哈。介绍完这个格调小哥之后，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来自于，这个啊，来要、啊、给大家看一条这个来。挺好玩的一条消息，这个心很大的这么一个公务员是来自于头条新闻。
嗯，那么日前呢，有媒体反映说呢，中国山西省政协的一名机关干部呢，突发公主病，在一个公务员考试培训班里呢，借自己生日之名公开索要红包和祝福，而且这位耿直的官员呢，还公开贴出自己收到的红包截图，并且大言不惭的留言写道呢，看不懂没脑子的赶紧退群，别让我生气，大浪淘沙。这个没有祝福语的群员呢，请抓紧退群，你不是我的队伍成员，更不是我的学生，谢谢。今天群里谁表示了心意的好人呢，我感谢，但我也是一个小气的人，没表达心意呢，以后就不要开口了，请大家自重退群。写得很有逻辑感、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但是他承认开展了自我批评，我是一个小气的人。我觉得当时看完这个马上特别想到豌豆公主的这个童话故事，这比豌豆公主还，我觉得这个公主还晚期了哈。还豌豆。那么这个事儿后来就被这个群里啊他劝退的一个人呢给爆料了哈，被另外一个他觉得人家就是表示了心意的是好人，他感谢
没有包容他的小气的人。
对对，这小气的人呢就爆料了，爆料了的后，这位勇敢开口要红包要祝福，不然心里不服服的这么个公主，这个公务员就表示说，那是因为他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这犯了平时绝对不会犯的错误哈。
嗯，那么刚才我在念他这个，说写的这个留言呢，应该是。也是一种酒后的状态念出来估计才有感觉，但是人家这个真的很有逻辑。
好，对呀、啊，
酒后之下居然有这么有逻辑呢，真不是一般的公务员。
关键他还能截图、截了还把图给晒进去哈，大家先看图，然后我再说话，你自己去领会我的这个精神。但这属于一个典型的公主癌的晚期症状，动不动你看就网上不是这公主癌这样，要抱抱，要亲亲，要举高高，现在这种话、
还要杯杯，嗯，
哎呀，还有杯杯，是你们家小朋友是？这不是人家你小朋友是可爱，他这是病。他得治，你知道吗？我们接下来
童真了、
对对对，不要把当孩子。我们来看看这个《北京青年报》的一条消息，
跟吃有关的。
我觉得，哎，
你要说起吃呢，可能在上大学期间，那个吃呢，可能就是会记忆更深刻一些。尤其是碰到不好吃的食堂，跟别人学校的家的食堂，那就是感受特别的明显，
受到一万点暴击。而且你有没有学校食堂以前闹的各种笑话段子？我们以前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的那个除了公共的食堂，还有一个小灶食堂。你那开小灶的，然后边上那个师傅每天他是金华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动不动里面菜里有火腿嘛，那金华火腿相当好吃，咽下口水。然后他当时每天，我有个朋友有一天就同学要了一份那个蛋炒饭，那个发生谁的蛋炒粉，谁的蛋炒粉？你看我们又是学播音的，然后坐那儿同学哈哈大笑，然后坐边上我班那男同学憋了好久，终于开口，
我
是我的蛋炒粉哦。但真的有关食堂的这个段子，要怎么女同学跟这个男的炊事员搞好关系，那个男同学要跟食堂大妈搞好关系，免得他打菜的时候说抖一下是吧？
嗯。就我们有些学生很邪恶的说这个。帕金斯的语气，太邪恶了，这个，
就是，不就
是说别人家的食堂，就是别的学校的食堂，现在这个问题呢，
解决了，
不是问题了，
嗯，
为什么呢？最近湖北大学叫风华园食堂，一个大三的学生叫杨海北，我差点念成杨北海，
我也
受到共享经济和吃货经济的影响，这个共享经济现在真的是挺火的，就开了一间 共享厨房，哎，自己开厨房了。
嗯、哎，人家杨海北是北方人，因为他在南方上大学，在湖北，他就吃不到自己喜欢好的那口家乡菜，就觉得很煎熬。这也是个吃货，你看，灵机一动就想出了这一招，只要带上食材，花10块钱的租用费，就实现人人皆可下厨，人人皆可就是哎当厨师。当然，这个
每个人做北方的食品，
对对对，煮面条、下饺子、酸菜白肉、小鸡炖蘑菇，然后就化解了全宿舍吃货痨病哈、啊。我们讲这肠子生锈，
他这肯定有个时间限制，对不对？
对。
如果他没时间限制的话，有人天天10块钱租他的在那儿卖包子。
干脆如果是我，我就给他承包下来了。
对。
所以学校方面表示呢，会对食材和防火进行严格的审核。你这，我觉得这个思路，我怎么读书的时候，
对，就老看着别人家食堂、别的学校的食堂馋，就没有想到这个思路。关键学校也没支持、
啊。我就是想着人家这智商跟我这智商为什么差这么远，我当时怎么没想到，如果那会儿有共享厨房，我根本就不会去把大学学业完成了，这几年我就把学费能赚出来，而且我现在可能已经是新东方烹饪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了。
嗯，我们还是需要多多补补脑，再多吃点核桃。嗯，
好，
给核桃做一个广告。
然后下面呢，就给大家安利一个好的医疗信息。
那么财经网的消息，强生公司呢在7月底公布了全球首次 HIV 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呢，通过一系列的术语临床试验，一共是招募了393位健康志愿者为这个实验进行了临床测试。
你能对咱们的听众朋友负责吗？能把这一系列念了吗？
好，
我觉得你就跟行动遇到那个俄罗斯的地名的时候，我们到了俄罗斯一个地名很长的地方，然后我从来就这样。
啊，这个术语是什么呢？通过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的1/2A 临床试验，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听不懂的。那这找了393位健康志愿者给这个实验进行临床测试哈。
这个志愿者是来自哪儿呢？大概是493名，来自美国、卢旺达、乌干达、南非和泰国。结果就显示呢，志愿者对这个 HIV 疫苗的耐受性良好，100%产生了对抗 HIV 的抗体。
哇、wow,
哇，这个好，
是不是厉害？
振奋人心、啊。
是的，是的，非常期待这个 HIV 的疫苗早日实验成功。因为知道 HIV 艾滋病变叫做这个超级癌症，也叫做世纪末癌症。如果这个真的能攻破的话，人类科技是往前迈了一大步。
嗯，
真的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时候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嗯，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也让我热血沸腾的这么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在冥冥之中，可能他命好，可能他在
有贵人吗？
啊，有贵人相助。这次的贵人是一个快递小哥
啊、
又是一小哥。
嗯，
在成都商报的报道哈，有网友开玩笑说呢，现在我们每天，比方说盼星星盼月亮，记挂在心上的就是快递小哥了，因为有好东西送过来。
对对对。
最近呢，27岁的都江堰快递小哥呢，小唐就在路上撞见了一个疑似绑架案。
嗯，关键人家细心，对吧、
嗯？
这个细心的小唐当时就发现两个可疑的男子把一个年轻的女子劫持在中间，其中他还听到一个男子说：“你不听话就弄死你。”这个小唐就拿手机拍了照片作为证据，而且关键人家是一路跟着去了，在机智的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之后，勇敢的向警方报警，超有逻辑。
嗯，那么最终呢，民警在小唐举报的落脚点找到了遭受绑架的女子小李，同时呢，还在现场控制了7名相关嫌疑人员，这才发现小李呢已经被非法拘禁了4天，期间还遭到了殴打。
嗯，你就知道前段时间因为把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女大学生骗去加入这个非法的传销组织呢，
嗯，
后来身亡的，你看这些消息看到让人多么的心惊胆战。关键这小唐不仅心细而且胆大哈。那么当天晚上呢，这个小姑娘小李是准备强行逃离，结果被这两个男子给抓住了，把她胁迫返回去了。那警方就根据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就奖励了这个物快递的小哥小唐2000块钱的现金。但人家小唐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尽我个人能力，以后遇到了呢还是会做。结果他当天因为去救这个人单子没接到、那他报警电话他打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怎么快递还不到啊，急死了，说想想我们快递小哥有可能是去救人去了。
对，曾经在反正是一个淘宝的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在递东西的时候，别人发在网上的，就是这个快递小哥发生车祸，也有这样子的。
哦，
他们的工作其实
挺危险的，很辛苦的，
穿插在车流中，尤其是大城市
啊，尤其你看遇到暴雨的天气，还有三伏天的时候，所以你看看，经常我们在特别热的时候，你看到有这种快递小哥，因为连着给人送货啊，就是中暑了，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站在人家的角度，多替人家想想，其实每一个人都生活挺不易的。
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特殊性。
对对，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条消息哈，是来自于 Vista 看天下，这是很著名的一个网站。
这个又是考验智商的一个报道。小吴姑娘呢，今年19岁，在网上看到杭州天豪娱乐会所这个招服务员，就投了简历哈。面试阶段呢，对方说她形象不太合格，需要重新装修一下五官，然后呢还热心的把小吴直接领到了一家美容医院，为她量身打造了整容计划，并是一一的开始实施。
那并没有说人家要给他买这个单啊，整个这个整容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也是比较痛苦的，而且小吴呢，这个19岁的姑娘为此还付出了9万元人民币。关键是一点，小吴没钱，这6万多哪来的？人自己贷款来给自己整容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这个美好的故事就从此灰姑娘遇上了王子，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这样的美好的结局哈。这个故事还结果是挺让人伤感的。
整容后呢，小吴被这家所谓的娱乐会所呢告知，她形象还是不过关，不予录用。
这问题在哪儿呢？那大家就想，后来发现不要嘲笑这个姑娘，现在的骗局啊，这个套路变了，它实际上是贷款的平台骗拉人凑数，就贷款的平台跟整容医院勾结起来，想不到吧，人家也是强强联合了。所以还是那句至理名言，要记住，自古深情留不住，还是套路得人心。这个世上我们走的最多的还是套路。
当然了，小吴姑娘可能首先考虑的不是整容，还是刚才我之前提到的，就是如何迅速的提高我们的 IQ。
就俗话说的，给智商赶紧充个值，这6万块钱足够了啊！当然，希望他经过这个大的教训以后呢，能够以后不要再轻易的被别人骗了。休息一下。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声音，来继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社会新闻。
那么这个社会新闻接下来首先呢，就是一个跟这个准备吃的有关的一个新闻。前几天呢，在湖北武汉的地铁3号线车厢内呢，有人拍到了一位大妈正在座椅旁剥蒜，难道她在炒菜吗？蒜皮儿可是剥得纷纷扬扬，散落了一地。这时候呢，有车上这个乘客呢看不下去了，上前对大妈进行了阻劝。但是呢，大妈很不耐心地回答说，实在是家里太忙了，没时间包，所以这个厨房的工作呢就在地铁上就先做起。
那当时有个小伙子看不下去了，就把自己随身的塑料袋呢给拿出来了，就准备把这些蒜皮给扒拉到一块带走。这个大妈看了不好意思，然后才开始自己动手收拾。其实之前我们通过一些媒体哈报道过，包括我自己都亲眼见过一些阿姨哈，他们以前当然这是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看到，就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在某著名的全球连锁快餐店里面冬天织毛衣，夏天在里面摘菜。我还看到过这些员工去劝他们，但这大妈根本就不理这些阿姨哈。但我说这是一小部分人，绝对不代表大部分人。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这儿有空调舒服，但是你这些员工拿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这儿多说一句，公众场所的环境是应该大家共同维护的，一些可能只适合在家里做的事儿呢，就不适合在公众场合来进行了。但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做作业，但是人家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在那儿，因为作业也太多了。哎，在这心疼一下孩子，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是心疼一下孩子。
哎，咱们小时候，你看过个寒假、暑假，就一本寒假生活，一本暑假生活，我花半天时间把一个假期作业做完，我就出去放飞自我去了。
接下来关注一条跟考验这个印章公司的刻印水平的一个新闻。
哎，肺活量是不是？
前不久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条，就是用生命来注册公司的消息。一些公司呢，为了防止被人利用读音相同的相似来抢注这个名称啊，给自己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呢，甚至把自己和自己企业那个类似的名字呢，一口气全注册完了。
注册了100多个，就同一天，这是个真实新闻。我们举个例，当时给大家讲了星巴克，然后才发现以前以为就是你觉得什么叫大兴的，就是说仿冒的这个牌子哈，那还真不是。星巴克就一口气注册了巴星克、西巴克、 巴西克，就是反正说类似于真是注册了100多个，这是真实的。那么其实你在笑的同时又觉得他们也是很无奈的这种办法，对吧？
现在中国工商总局终于是受不了了一些奇葩的名字了，发布了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明确企业名字的字号应当由字词或者其组合构成，不得使用语句句群和段落，
还没有拿文章来命名。我特别喜欢你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那为什么出台这个规定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早在今年的5月份，有一家来自于宝鸡的奇葩公司，他用了39个字来注册一家公司的名字。我估计就是这个压死骆驼，对，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后来就是中国工商总局就最后是忍无可忍了，就逼疯了。
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名字吧。
好啊。
啊、这简直是比生命还要漫长的公司全称啊！开始了哈。
嗯，
宝鸡有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相信在牛大叔的带领下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你换了几口气，老老实实说。我觉得，你看当初我们老师在考我们的时候，就是考肺活量，就要背那个“出东门过大桥，大桥下面一树枣，红的多，绿的少，拿起竹竿来打枣，一颗枣，两颗枣，三个枣，看谁数的枣多”，就是考你的肺活量，对吧？
嗯。
但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刚才我想特别想再给大家，
关键是刻章怎么刻，我就是最关心这个问题。
要一口锅盖那么大的一个章刻得下来，
关键是那个文件得多大的文件，得纸张啊！你想想，
哎、对
不对？
一张纸开一个章是吧？这叫什么的？三张纸画一个人脑袋，叫面子大。我想能不能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念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字？
宝鸡有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相信在牛大叔的带领下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你好牛、哦！
其实还可以再念。
哎，你好牛、哦！一口气说下来，而且不带出错的。我觉得建议我们广院把这个收入我们考学生的时候气息的教材，一口气念不完这个公司的，就是肺活量就不够宽。
嗯，接下来哈，
哎，接下来看看中国新闻网的，神药，
神药，
嗯，
近日呢，中国新闻网报道，在万能也坑人的朋友圈呢，晒出了一款神药。这个神药呢，包括了内服的男药、女药和万用药的男药、女药。为什么叫男药、女药呢？
就是男的吃，女的吃，男的用，女的用的。就说是内服加外用，可以就想生男的生男的，想生女的就生女的，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就是胎儿的性别。中国的
科技，我们且不说这个药有多荒唐哈，
我觉得这是诺贝尔欠他们一个医学奖啊！我觉得是
荒唐医学奖。
嗯，
这个药的价格可不菲呢，动辄成千上万的。这里面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竟然还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追捧。嗯，
这个脑残片不能停止生产，这是在这儿。所以我们看到生殖专业的人士说了，目前世界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决定胎儿的性别，滥用药物可能会损害健康，关键是和我可能会导致胎儿的畸形。
嗯，
这个太重要了哈。嗯，
真的是。
接下来是凤凰网的一条消息。
凤凰说呢，就是我们常听说哈，比如说愿分手呢还能做朋友，但是往往这很难哈。可是呢，也给大家分享过恋爱的分手，连给女朋友买娃哈的钱都要讨回来的男朋友的这个经历呢，如果要分享一下的话，可能会让我们
大家可能还记得，对，喝了一瓶娃哈哈都记了账的。其实我觉得以后这句话改，愿分手还能做兄弟，因为亲兄弟叫明算账。那最近这个广州的小磊就和他的女朋友阿荣分手了，现在这个小磊呢就起诉阿荣要返还他们恋爱期间他赠与阿荣的114.78万元。
嗯，这个恋爱费用还是挺高的。
我看成还少撸了一个万字儿，对吧？114.78万元。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万字直接忽略了。
我也是，
我
赠送了114块钱。
后来看一下，还挺多的。这个案子随后经广州中院二审认定呢，多笔转账金额数字为，我来念一个数字哈。52000。52013和8888.88等数字呢，寓意太明显了。男方在转账时应该是就属于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
所以女方无需返还。你看520是什么意思？520我爱你，五爱侬，还有52013就是我爱你一生，还有8888哈，祝他发财，他女朋友确实也发财了哈。所以这个通过这个也记住，真的是以后发的时候数字要注意点，不要去讲这种所谓的寓意。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中国经营报的消息。就是最近全球焦点在落在特朗普和朝鲜这个鲁莽对互怼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也是发出了这个再一次的警告，说人类啊，其实有比特朗普和金三哥更让人害怕的事儿，那是啥呢？
科技 AI，
对，
人
工智能。对，我们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做带来两个采访，哎，正在联系。嗯，
接下来我们要呼应一下一开始的这个飞行的主题吧。
AI
吗？飞行，飞行吗？
飞行，哦哦，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俄罗斯的飞行员是吧？就是被挖墙脚的特别多。
对，甚至就是说每次，比方说我看到网上有人。确实有新闻报道过，就是在比方说中国这个下雪了，然后这个航班呢都延误了，
对，
大家都在这儿就是在喝着咖啡唠嗑的时候呢，发现有架飞机起飞了，这是俄罗斯的航班，
还敢降落，就是雷暴天，就是世间所有的气象条件都无法阻止俄罗斯飞行员前进和降落的脚步，起飞和降落的脚步。那最近就是，所以以前有人说俄罗斯飞机每一次降落，机上乘客最后都会鼓掌哈，给机长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这个是笑话哈。嗯，那么现在怎么回事呢？就说现在俄罗斯《生意报》说，近两年多已经有300多名飞行员、机长和教练离开俄罗斯到海外去就职，其中有400多个人都在寻找国外的工作，大多数是去的中国。
哎，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
这还有啥很浅显的一个道理？
哪儿给的钱多去哪儿？
价高者得。
哎，我们先看一下他们这个赚多少钱嘛？这个我相信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哈。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说呢，该公司的机长月薪是45万卢布，约合7858美元。但俄罗斯飞行员工会的数据显示呢，俺罗斯机长的月薪没有那么多，只有40万卢布，约合6500美元。而在俄航子公司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呢，机长月薪仅为12万卢布，约为2000美元。
你看看，就是在俄罗斯他们可能能拿到2000美元的月薪，那么在中国呢可以拿到17000至25000美元的这个年这个月不要年薪，月薪，月薪，对，飞行员，这个是差连个零头都没有哈。
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今天的卫生音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要说再见了，虽然这个新闻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没给大家带来，但我们下周欢乐仍然是可以继续的。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